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那么上一次我们看到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当初要守许多许多的节期。我在讲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感谢赞美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在神的面前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宗教的仪式了，这些通通都不重要了。主耶稣基督通通都替我们可以说是付上了我们该付的这一切的代价了。但是我们要稍微要了解一下，到底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子过日子的，为什么神对他们有这种种的一些要求。我相信我们应该要知道，应该要了解的。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假如我们不了解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可能我们不了解在神的面前做神的儿女应该要怎么做。我们今天太随便了，在神的面前。上一次我们说的第十三节那里，以色列人他们是按照律法上的要求，他们去守安息日，他们去守月朔等等的一切的节期跟圣日。然后我跟弟兄姊妹说，在利未记第一章第二十三章那里就告诉我们，当初以色列人在律法上给他们要求有多少的节期，多少的圣日，每一个星期他们要守安息日，然后每年的正月十四，正月十四要守逾越节，要守逾越节，这个都是二十三章那你告诉我们的。然后跟着逾越节之后，下面他们要守七天的无酵节，无酵节，这个无酵节是从正月十五到二十一，到二十一。然后下面收割庄稼的时候，他们要把粗俗的庄稼带一捆给祭司，这个叫做粗俗节，叫做粗俗节，把粗俗的庄稼带到神的面前来。弟兄姊妹，让我们想想，这些都有意义的。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假如得到什么东西，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想到的，就这是神给我们的。因此上，假如说是我们拿了一个新的工作，我们要立刻要联想的，这神给我们的。我们加了薪水了，我们立刻的想到这神的恩典。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生活里头任何一些的好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些节期，亲爱的弟兄们，不是没有意义的。神是要借着这些节期来提醒百姓，你们要怎么样子跟我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啊。然后到了二十三章十五节里的是讲到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从逾越节之后数到五十天，那个就是五旬节的开始。他在这五旬节的时候要让弟兄姊妹们记得是神要怎么样子为做我们做各种的牺牲的。所以我们假如有机会的话，弟兄姊妹自己要去看看这些节期的内容跟原因。然后到了第二十三节，又所谓的叫做吹角节，吹角节，这个吹角节是七月一日，这是犹太人的日历啊，七月一日叫做吹角节。现在他们叫什么？现在他们叫犹太人的新年，犹太人的新年就是吹角节。所以今天犹太人过年，他们要吹那个羊角的。然后到了七月初十，这个是今天犹太人所看为最大的一个日子，叫做赎罪日，叫做赎罪日。这一天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把它看得很重的，叫做 Yom Kippur 啊 ，Yom Kippur。然后每年还有一个叫做祝棚节，是七月十五到七月二十一， 7月21这个节期是什么？是神要借着这个祝棚节来提醒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里头行走的时候，他们是住在棚子里头的，所以真正的守住棚节的时候，他们不能够住在家里头，要搭这个棚子，然后住在棚子里头。你看在第23章第42节，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七种的节期，除掉了安息日，每个星期要守，然后每个月的第一天月朔要有特别的聚会，跟着还有这七种每年都必须要守的。在民数记第28章，民数记28章29章这两章里头告诉我们，在节日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子来献祭。弟兄姊妹，我们看了之后我们才了解，当初以色列人神对他们是何等的要求。我们现在做基督徒实在太轻松，实在太轻松。我们很快的看一看28章29章讲到献燔祭的时候要怎么样子献，然后讲到在安息日的时候要献些什么，在月朔的时候要献些什么，然后在逾越节献什么，然后在七夕节，七夕节就是五旬节，所以我们要了解有的时候他们的名词有改变的，然后有吹角节的时候要献什么，在赎罪日的时候要献什么。每一种节期都有不同的要求，都有不同的方式，然后在祝棚节的时候要献什么。弟兄姊妹，在祝棚节的时候献的那个祭真是惊人，真是惊人啊，每一天每一天都要献不同的祭，七天每一天要献不同的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稍微在主日的时候去聚会，然后星期三的去祷告会，有的时候参加一些查经啊，就觉得哎呀我们太忙了，我们给神给太多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实在给神的太少，跟神的关系太不亲密了。好了，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来，只是我们这里很简单的提一提。然后到了14节，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你们跑到这里来好像在守这节期，其实你们心一点都不正，你们虽然献这些祭物，但是你们跟我中间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们是带罪的。下面我们就看到了，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什么叫做我担当并不耐烦？我担当的意思就是已经成为我的重担。这些东西你们跑得来好像来庆祝节期来敬拜我，其实已经成为我的重担，因为你们所做的那种方式，你们的态度，你们的心是不正的。然后下面到第15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这里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一件事情，举手祷告，我们今天成为一个风尚，就是到了聚会的时候一个个把那个手举起来，有的时候还摇摇摆摆的，好像怕神看不见一样的。弟兄姊妹，根据旧约里的告诉我们，只有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举手，所以有的时候举手成为一个祷告的代名词， 我们向神举手是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是在聚会的时候无缘无故的把个手在这举起来，高兴兴起来我们就把手举起来，还是摇摇晃晃的。弟兄姊妹，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些我心里都很不舒服，因为什么呢？我有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摇滚乐的那些聚会，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拜邪神的那些聚会就这个样子，大家搞到一起就把那个手举起来摇摇晃晃，嘴里乱七八糟念一些东西。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特别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义，不要跟随人家后面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有的时候其实是得罪神的。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举手，其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举手，特别无缘无故的把手举起来，还怕神看不见，在这里摇摇晃晃，有的时候蹦蹦跳跳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他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举手祷告，神说我不要去看，我也不要去听，这个多多的祈祷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所谓横切的祷告。这种多多的祷告是讲到我们有了事了，有了苦难了，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拼命在那里祷告求神。神说你们一般的祷告我眼睛背起来我不要看，你们有问题到我面前来，这个不断的在向我祷告我也不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我们看到杀人的血这四个字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但是加得蛮好，加得蛮好，的确把先知的这个意思啊说清楚了。为什么神不听祷告？为什么神不言不看着我们举手？因为罪把我们跟神隔离了。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59章，以赛亚书59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这是讲到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求神跟我们帮助，向他祷告，好像神也不来帮助我们，也不听我们的祷告。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原因是为着什么？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听？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呼求，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很横切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日夜的祷告，特别是当我们有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迫切的向神来祷告，也许我们的亲爱的人生病了，或者说我们落在苦难里头了，那我们就不断祷告，神都没有听。为什么？他说神的膀臂并没有缩短不能够拯救啊，神的耳朵并没有发沉不能够听见呢，那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达不到神的面前？因为罪把我们跟神隔绝了。在第一章十五节，神就是这样子讲的，他说你们举手祷告我便遮掩不看，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因为什么？你们满手染了杀人的血，你们完全是戴罪之身，你们的心也不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跟神是隔绝的，你所有一切的宗教的仪式都是虚空的，都是白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要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样子的恳求，我们自己先要在神的面前能够有把握，没有任何的罪让我们跟神隔绝。假如我们发现了自己在罪的里面，我们必须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先 悔改，先恳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然后我们再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向他祈求，这时候的祷告神才会听。当然神是不是会伸手来援助我们，这个我们没把握，这是他自己的主权，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祷告会达到神的耳中。好了，到了第十六节跟十七节就讲到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子做才能够跟他的关系正常，所以十六到二十节都是劝人悔改行善以得到神的饶恕。十六节说，你们要洗濯自己，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弟兄姊妹，洗濯是指着在神的面前要有净身之礼，不是随便的，这个不是讲到自己去洗个澡，不是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固定的礼仪，换句话说很慎重的来做洁净之礼。然后自洁就是讲到我们在德行上面的一种改正，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做到。一方面在神的面前我们先要借着一种礼仪，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跟神之间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不必要了，主耶稣基督把这些都做掉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只要真正的悔改，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能够洁净了。但可是在当初不行的，犹太人他们要到神的面前，他们先要行洗濯之礼，然后净身，然后在品行上能够改正，然后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就是你们要从我的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这话很奇妙的，我们常常会讲到我们只要在人的面前做好事就够了，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改变我们不好的行为的时候，许多时候在人面前的行为是这样装假的，人不知道，人不能够了解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所以神说你要在我的眼前除掉你的恶行，换句话说你这个改变恶行啊，要彻底，要彻底，单单在人的面前中装假的那种伪君子的行为不够，你要在我的眼前去除掉你们的恶行，并且要止住作恶。作恶跟恶行不同，这个地方的作恶是说到我们心中的恶念，心里面的恶欲。一方面你要在神的面前，不只是在人的面前要改变你不好的行为，同时你在心的里面那些恶念那些恶欲也都得要把它止住。十七节他说，你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神说呀，你停止你的恶行还不够，还要怎么样？还要加上善行。或者用另外一个说法，你的善行假如不开始的话，你的恶行还不能够停。邓子梅，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许多时候好了，我不做坏事，神说那还不够，你还要去做好事。这里是有意义的，就是叫学习行善，换句话说你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哦，你现在要开始学，像孩子一样的，你要从头开始来学，你要学习行善，因为你从来都是做坏事的。弟兄姊妹，好坏都是按照神的标准， 这不是我们自己认为好的。我们学习行善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弟兄姊妹，神真是智慧，神真是智慧。他说你要寻求公平啊，在什么地方去寻求公平呢？公平是我们对人的一种行为，一个做神儿女的人对人必须要公平，这是神对他儿女的一种教训。他说你要寻求公平，特别是在弱小无法取得公平的人身上来寻求公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有才有势的人的面前公平算不得什么，因为许多时候你不得不公平，对不对？他有才有势，你来对付他，假如不公平的话，他不会答应的。只有一些可怜的人在社会上，哪一种人？孤儿寡妇，对这种人你要开始去寻求公平啊，那个是平常没有公平的一种人的身上你去取公平。你要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公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神儿女的人不只是要在一般人的面前要公平，要有善行，特别我们要对孤儿寡妇，那些平常不为人家所看重，在他们身上经常缺少公平的人身上，我们要去给他们公平的待遇，这个才是神的心意啊！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奇妙仁慈的神，奇妙仁慈的神。从18节到20节，那就是继续的讲到我们要改，我们要改。那么18节比较奇妙的就是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引用的，因为这个以赛亚书真是里面的文词很美的，很美的，它许许多多的比喻都是常常我们听见的。为什么神要来跟人辩论？那么神讲就是了，要辩论什么？原因就是以色列他在上一章里的所有受到的一切的遭遇，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犯了罪，自己得罪了神，所以那样子。那么神他的本心是愿意赦罪，不去惩罚他们的，但是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人必须要悔改。可是以色列人假如他们不肯认罪，他们倒反而推就给神的话，神要跟他们讲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这一点。